个人，如果打成42个人，你可以把整个世界把它倒转过来的。现在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，现在要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。今天这12个人有何德何能，他们凭着什么他们能这样做？所以很清楚，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能的，所以他们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。那么上头来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让他们表演的，这个能力不是让他们表现自己的，这个能力乃是要把福音送到世界的地基。今天这个能力只有圣灵能给，只有圣灵所产生的能力才能够把这个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那圣灵的能力是什么能力？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，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。所以从第二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圣灵怎样降在他们的身上，结果他们就得着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追求能力的话，有一件事你要追求的，你愿意不愿意，无论是翻山越岭，无论是走，不管多么艰难，为着这个缘故，你愿意被差遣？也许在耶路撒冷，也许在撒玛利亚，也许到地极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所有圣灵能力不是为着我们表演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我们误会使徒行传，不错，使徒行传是有能力，当然有能力。而且第二章你看见有一些的现象是非常戏剧化的，是非常轰动的，是引起人注意的，在历史上的的确确留下一个记录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录，没有错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看见这些当然我们喜欢，我们看见这个当然我们很印象，我们巴不得我们也能有同样的能力。感谢主。问题在这里，这个能力乃是为着能够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人。不过这个只是使徒行第一章的12个人，你知道后来最后因为犹大的缘故，所以后来他们又补上了这个第12，就补上了马提亚，所以呢一共是12个使徒，很清楚的。但是感谢主呢，在这里又给我们还有120个人，这120个人他们在小楼上是120个个人，但是到了五旬节到的时候，圣灵要做一件事，那结果教会就诞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不是120个，如果120个个人的话，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是3万个灵魂，这是指着什么？这是指着如果要把什么福音化，要把这个犹太全地把它福音化的话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120个个人能够化作一个身体上的120个肢体，等到这个身体在那里运动的时候，身体在那里操作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，一面你看见12个使徒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120个人，教会的诞生，教会的成长，你看见和使徒发生关系，毫无疑问的。但是神是把使徒赐给教会当作恩赐的，那么这些使徒是不是就包办所有的侍奉的？不是。如果他们包办的话，你看他们不可能把全世界福音化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使徒行以弗所书第4章给我们看见，神所赐的这些使徒和先知等等等等，是为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。等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身体就建造起来。等到身体建造起来，等到身体起来活动的时候，那这个身体的活动不光是120个肢体的动作，我们在一个人弹琴的时候，严格说来，你的眼睛要厉害，你的手要厉害， 眼睛大脑要传给你一千大概一分钟一千个多个命令，然后呢你要配合一千个动作，那表面上来是我手四个十手指头在那里做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十个手指头不是十个单位，这个十个指头是在身体里面的一部分，所以你看见当我的手和我的眼睛和大脑配合的时候，等到最后音乐会结束的时候，你能看见这里的人不是十个指头在那动，这人乃代表他背后有一个才华。所以难怪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曾经听过一个提琴手的一个表演，完了以后他就过去道贺他，他说孩子，我从你的身上再一次看见神的存在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所表现的什么，所表现的丰富乃是一个身体的丰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工人，一直注意的是使徒，我们以为把这些人训练好了就好了，但这不是这样。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，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是预备，到了第二章事情就发生了，教会就诞生了，天国就开始，门就开了，这是读第二章。但是第一章呢，我们看见很明显的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各方一些预备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一面是使徒没有错，是他们打的根基，然后教会就建造了。但是等到教会建造，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教会有120个人，你120人个个去传福音，和120个人放在一个身体里面，全体出去传福音，那个果效是不能相同的。我们等一等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就看得很清楚。我们看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你看见最后这个福音怎么送出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是《使徒行传》。那么我们昨天说过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《使徒行传》它的使徒行传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是使徒的行传。那么这些使徒呢，我们说过了，这个使徒呢我们讲过了，就是我们从主，如果我们看当初主怎么呼召这些使徒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在呼召使徒12个使徒以前，结果你记得主叫门徒们祷告说，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取庄稼。那么接着圣经给我们看见主就设立12个使徒。那么到了路加福音，主打发70个门徒，2个2个出去，然后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打发庄稼的主，就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讲到使徒，在你如果让我们的主自己来解释的话，什么叫做使徒？使徒实在说来就是禾场里面的工人，现在庄稼熟透了，可以收割了，所以我们应当打发，我们应该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很有意思，从第二章开始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五旬节。那五旬节不要忘记，五旬节呢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的。初熟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就在逾越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是大麦收成了，所以他们就要把大麦里面最好的就要送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呢然后祭司呢就在什么呢，就在这个神的面前就摇一摇，这个叫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那么这个是初熟节的事，从那天开始算50天，那么就是五旬节。那么五旬节在旧约称作七七节，也称作收割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在撒玛利亚说，曾经在撒玛利亚说，他说 到收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那这就是，如果你把这句话拿下来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你看见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意思。为什么整本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？使徒行传严格说来就是工人的行传，所以我们应该打发工人出去，打发使徒出去。因为什么呢？庄稼已经熟了，到了收割的时候。所以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庄稼已经熟透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你怎么知道可以收割了？因为五旬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用主的话来解释才可以。我们每次想到工人，我们每次想到使徒，我们就想到有一些全时间的人，或者有一些读神学院毕业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观念。但在主的观念里面，他只有一个禾场，他有一个禾田，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工作，完成了救恩，他不光复活，而且已经升天了。所以你看见庄稼已经收到了，战争已经过去了。现在你看见说，现在不是撒种，不是流泪的时候，这已经都过去了。现在已经一片的黄金的禾田，感谢主，主的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那现在呢，需要打发工人出去，这就是使徒行传。那么打发工人出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说，我差你们去是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你们享受，他们所劳苦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当然指着三而一的神来说的。你看见为着叫贺田黄，为着你一望过去黄金的贺田，你看是我们的神，天上的父愿意舍去他独生的爱子，然后我们的主来到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工作不光是父的工作，也是子的工作。同时呢，现在圣灵降下来往普天下去，你不光是使徒做见证，圣灵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圣灵的使命是什么？圣灵的使命只有两个，一个荣耀基督，另外一个是见证基督。在圣灵眼光中里面只有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问圣灵你要做的见证什么见证，请我们记得现在他要见证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今天使徒们需要做什么？你做工你就想着流泪，你做工你就想流汗，你做工就想到了蒙古，你做工就想到边疆，你做工就想到边荒，想到非洲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动人，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谁是神的工人。这些神所打发出去的使徒是收他们所没有劳苦。弟兄姊妹，所有主所做的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而且你们要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所以对于神的工人来说，他们不光是劳苦，他们更是享受。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牺牲这个字。一个真正神的工人，真正神所打发的人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圣灵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，是用主耶稣的话让我们知道，当他打发12个门徒使徒的时候，主说这是工人，这是禾田里面的工人。然后70个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，这也是工人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马太福音主要是对犹太人写，所以他特别讲到12个使徒。为什么？因为想叫人想起12个支派。那么这12个支派，这个12个使徒乃是12个支派，12个门徒使徒乃是这样叫人想起12个支派来。所以这些人是到什么？到以色列弥斯底亚的那里去，这是一面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等到那么那是我们的主在迦南，不是，这我们主在这个在巴加麦农的时候，不是在，对，在加麦农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在加利利一带的时候打发出去。那么后来我们主到了约旦河外，那么他从约旦河外的波大米那一带都是底加坡利，那都是外邦的城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主又打发70个门徒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往外邦的地方去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神的禾场 不光是以色列，先是以色列，后是先是犹太人，后是